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十面，浩浩三藏不可穷，烟生七浪尽为风，兽性此种根生气，气候来先做主公。那么这一段的颂文啊，就讲出的第八是有三种的相貌啊，所谓的智相、因相跟果相啊。这个成文思论啊，讲的第八是有三种相貌。先看第八是的智相，它的智之体相。浩浩三藏不可穷，烟生七浪尽为风。那么第八是的智之体相啊，浩浩就是广大无边的意思。那么广大无边指的是谁呢？就是三藏，阿赖耶，就是翻成叫藏啊。这个藏呢，开出了有人藏、所藏、我爱执藏，或者有人讲藏啊，人藏、所藏、我爱执藏啊。那么这三种的藏啊，都是不可穷其边际的。它的自私体相啊，这三种的藏啊，人藏、所藏、我爱执藏啊。那么这样的一种体性啊，它跟前期转世的关系呢，这以下讲出一个譬喻，烟生七浪尽为风。啊，这个烟啊，就是一个很深远的大海水，叫做烟。那么这个烟呢，这个大海水啊，这整个大海水比喻作第八识。那么海水里面那个水啊，比喻这个种子。这是大海里面无量无边的水啊，有干净的水，有染污的水啊，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个恶业的种子，有善业的种子啊，就像这个就像水一样。那么这个第八识的种子啊，七浪尽为风，就是啊有因缘的时候呢，它现出七个波浪。这七个波浪指的前期转世，就是由这个种子而升起这个明了的现行。啊，所以这个水遇到的因缘就会升起波浪，啊，这个波浪呢是依止大海水而有，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前期转世跟第八识的关系啊，就是这个大海是个第八识啊，那么它的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水，这个水呢遇到因缘，这个升起各式各样的波浪啊，那么这个波浪是怎么升起的呢？静为风，就是要有这个所缘境啊。啊，有这个根境的和合啊，就把这个了别的事给延起了，令它升起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把这个第八识跟前期转世的关系呢，就说出一个譬喻啊，烟生七浪尽为风。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第八识的智相，啊，再看它的因相跟果相。兽性此种根生气，气候来先做主公啊。先看它的因相。那么这个第八识的另外一个相貌啊，这个相就是有这个作用的意思。它另外一个作用呢，兽性此种，这个都是因相。这个第八识它能够接受前期转世的欣喜。为什么它能够接受前期转世的欣喜呢？这当中啊，主要是来自于他无父无忌这个体系。比如说啊，我们有一块布，这个布它本身有很浓厚的香味，那么你把它拿到厕所去啊，它的味道不会改变，因为它本身已经有浓厚的味道，它不受熏了。假设我们把这个布洗干净，它使令它没有味道，这个时候它就受熏。这个布，一个没有味道的布拿到大殿去，它就会去熏习这个旃檀的香气。一个没有味道的布拿到厕所去，它就能够熏习臭秽的味道。啊，说这个阿赖耶识第八识为什么受熏呢？因为它恒常保持无户籍，所以能够受善性恶性的欣喜。如果阿赖耶识本身有善性或者恶性，那就不能受熏啊。所以他受熏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无父无忌。其次呢，此种 他这个接受前期转世的业力熏习以后，他还能够把这样子熏习的种子给保存下来。那么他能够持种，是原因呢，是在于他的明了性啊，他没有间断。那刹罗生也就刹罗灭，刹罗灭又刹罗生，啊，不长又不断啊，所以他能够持种啊，就是说他的因相啊，能够受熏，能够持种啊，这样子才能够使令我们所造的业力能够保存下来啊，敬未来智，不失不亡啊。这个是讲到这个第八识的因相。那么它的果相呢，根生气，这个根生气啊，就是这个持，持持的持是灌下来啊，持种跟持这个根生气啊，这个根生是指的我们这正报啊，这个五根生，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正报，这个气是指的医报的气时间啊，山河大地啊，宫殿楼阁等等。那么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呢，是谁来执受呢？也是第八识，这个是它的果相，它能够使令我们这一期果报得以相续啊，所以它有因相的受心持种，也有它果相的根生气。那么它支持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啊，这个根生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呢？这一下就说明气候来先做主攻，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根生气啊，这个结束的时候啊，生命结束的时候啊，它最后离开，去的时候它最后，那么生命开始的时候它先来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它是在一起果报当中的一个主体啊。气候来先做主攻啊，是说啊，我们要判断一个友情它到底生命还在不在，就是以第八识来判断，第八识来判断，因为它是一体果报的主，这个主人不在，这个房子就是无主物了，这个人已经不是有情了，啊，所以气候来先做主攻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这是简单的消文啊，也说明这个第八识的三种相貌：智相、因相、果相。好，我们看偶主的注解。那么我们也是配合这个颂文啊，分成两段，先说志向啊，此第八识既有能长所长执长意，所以浩浩而不可穷其边际，焉深而不可得其言敌也啊，是说明第八识啊，它的自知体相啊，有能长所长，我爱执长，所以呢广大而不可穷其边际，焉深不可得其言敌。这个浩浩也可以指的是空间啊，横遍十方啊，这个焉深也可以指的它的时间啊，数穷三际啊，它的时间是无限量，空间也无限量啊。那么看，再看，此事此一切转世种子，故名能长，受转世所心成种，故名所长，被第八识执之为我，故名执长啊。那么第八识的志向是广大无边，那么它的志向有三种相貌。第一个，持一切转世种子，故名能长。这个能长啊，这个长当然是一个仓库啊，它能够保存。这个能呢，就是它是能，那么它所对望的是善恶的种子，叫所，这个种子是所长，所以他对望的善恶种子来说呢，他是能长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假设他受转世所心成种，就着前期转世的现行来说，前期转世是能心喜，他是所心喜，他又变成所了，他变成被动了。所以这个能所是看他对望什么。好，说啊，说这个你父亲啊，他扮演两个角色，你父亲对望你的祖父啊，他是儿子，因为他对望你的祖父，他是扮演儿子的角色。你父亲对望的你，他是父亲，因为他对着你来说他是父亲，所以他同时也是父亲，也同时是儿子，看他是对谁来说。那么第八识的现行是他的明了性啊，对望的三恶种子来说，他是能长，我是能长，你是我所长， 善恶种子是所种。那么就着他的受勋来说啊，那么对望的前期转世的现行啊，前期转世是能勋，第八世是所勋，他要变成所。好，那么不管是能长所长，这个都是浩浩不可穷其边际，焉深不可得其眼底。我们看这个第六意识的境界，第六意识的了别啊是有限量，没有说什么浩浩三藏不可求，没有这样的话。因为我们第六意识的空间，我们第六意识要分别要有明眼，当然读书多的人啊，明眼多啊，他能够广泛的分别诸法的自相共相。读书少的人啊，他的明眼他的范围活动范围小。那么从时间上来说，你第六意识分别一段时间一定要休息，没有人说不睡觉，没有这个时间啊，你一耗神就要养神。但第八识不是，第八识的功能啊，他从来不睡觉，他不管是执就着他的持种，就着他的受勋啊，他无量劫来啊，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受勋持种持种受勋，它是没有边际的啊，不管能长不管所长都是不可边际啊。再看他第三种的长，被第七识只是为我，故名之长。那么第八识的本身是无户无际，但是旁边的第七识啊，就把第八识的见分执着为我，把第八识的相分这些根生器界把它执着为我所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变成它是一个职场，就我爱职场。那么第八识所扮演的我爱职场啊，就是说呢，因为第七识把第八识执着为我的关系，使令第八识这个自我的角色啊，也就没有穷尽了。他永远扮演着一者生命的一个自我的角色，而这个自我的角色从境未来际永远没有断绝的时候，除非入圣道啊。我当然这个他的我爱执场问题我刚刚讲过啊，还是在第七意识他的问题啊，第八识是被厌忘的啊，因为他被第七意识执之为我啊，所以他使令他扮演一种我爱执场的角色啊。那么他这三种角色，第一个他的持种能长，第二个受勋他的所长，乃至于他被误认为我这个自我的角色啊，这三种都是浩浩三藏不可求，不管是从时间从空间啊，是没有穷尽的一天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叫自相。那么这以下就把这个八识讲出一个譬喻，此事如水，前期转世依此得起，犹如波浪。说这个第八识啊，就像大海水，在大海水无量无边的水，这个水就是种子。那么这个水遇到风的阴影啊，就会升起波浪 啊。那么前期转世啊，遇到这个境界啊，它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波浪啊。那么这个波浪是怎么有的呢？此事所现境界之相，能以转世做真上缘，犹如猛风啊。就是第八识所变现这个根生器界啊，这些相状啊，境界啊。我染物的境界就引申了染物的前期识啊，清净的境界引申清净的前期转识啊，它能够于前期转识做真上眼，犹如猛风啊，烟生气浪尽为风啊。这个我们讲这个事啊，不是学讲万法为事啊啊，说一切法都是心识所变现，但是他讲这个事能变现的事也是无自性的，也是因缘生啊。这个因缘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这个所缘眼是很重要的，说你面对的境界啊，能够决定这个心识的染净。你看这个孟母三迁呢啊，孟母啊一开始住在一个坟墓的旁边，这个孟子这个人从小很聪明啊，聪明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，他 他就看到别人这个在那个坟墓祭祀，他就能够把一些祭祀的仪轨做得很好。这个孟母说不可以，我的儿子不能只是做这种事情，做这种境界的事情不可以啊。就搬家搬到菜市场旁边，看到有那个杀猪啊卖菜啊，他也把这样的动作做得很好。那么这个时候孟母还是觉得这样子还是不可以，这样的欣喜还是不可以，就搬到学校旁边。哦，这个时候孟子看人家读书，他也学读书，这个孟母同意了，果然成就一个雅圣孟子。假设孟子他母亲刚开始没搬家啊，就住在菜市场旁边啊，那么孟子他顶多就是一个可能把猪杀的技术杀得很好而已，不能成就雅圣。所以这个烟生气浪尽回风啊，就是前期转世的现行啊，还非得要有境界的刺激。这个境界是染污，就引申了前期转世一个染污的心思啊。如果前期转世是清净，如果境界是清净，就引申前期的一个清净的事。它是这个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凡夫的心啊，升起了别，一定有一个所缘眼，不可以说啊，我的内心无助，不可能。圣人的心，他能跟境界一接触，他是无助的。染污的境界、清净的境界是不能动摇他啊。但是凡夫的心有所住啊，就是你要注意你所住的境界。你要依止一个清净的僧团，你就内你容易升起善行。升起念佛念佛的心啊，你应该在僧团里面做早晚课，连吃饭的时候都上供，吃完饭还要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你那一念心事不能离开所缘境单独活动，不可以。而这个你所攀缘的境界，它正是会影响你的事的清净障碍，直到你入圣位以后，到八地菩萨就好一点了啊。这个你内心呢，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的，你这一念心呢，跟境界一接触，那完全是无助的境界。境界是染污，是清净，跟你没有关系的啊。但是这个凡位啊，就是烟生气浪尽为风啊，这个风啊，它会影响你的波浪的方向，这个风是往东边吹，波浪就往东边跑啊，风是往西边吹，这个波浪就往西边跑啊。所以这个境界风能够决定这七转世的波浪的一个方向。那么不管是怎么样，这七个波浪都是依大海而升起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一段是说明这个第八世的志向啊，它有人常所长、我爱之长。那么这三种常啊，这是志向啊，可以做前期转世的依止啊。再看它的因相跟果相，先看因相，此是一位无忌恒时相续，故受前期转世之所欣喜啊。就说他能够受熏，他之所以受熏呢、啊，主要是一位无忌恒常相续啊，因为他无忌，所以能够受善恶的欣喜。这个是讲受熏，其次再讲持种，持一切法的种子。好，那么他能够受完熏以后啊，能够把这个受熏以后的这些功能能够保存下来。那么这两个都讲因相啊，受熏持种都讲因相。那么它的果相呢，根生气啊，支持内根生，支持外在的气世界。这个在一切世论上说啊，说第八世的这个变现根生气界啊，它是顿生顿灭。就是说啊，这个第八世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它这个种子起现行的时候，突然间全部都出现了啊，变现你的根生气界，突然间全部消失掉，然后下一刹那再全部都出现，下一刹那全部消失掉。但是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，使令你感觉到这个身心的世界是相续的。事实上它是顿生顿灭，顿生顿灭。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现在的山这样的景色真是美啊！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现前的这个山色跟前一刹那的山色已经不一样，已经不一样了。你说我现在的身体很健康，其实你当你这个话讲完以后，你当初所言的色身、顿生顿灭、顿灭顿生，也不是你现在讲话的那个时候的色身，就是顿生顿灭、顿灭顿生，是这样子的。阿赖也是，他变现果报是这样子变现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讲生住异灭，其实我们这个果报没有住相，所以在一切事地论里面很明显的，弥勒菩萨指出啊，这个果报只有生异灭，没有住相。突然间全部出现，突然间全部消失掉，然后突然间又全部出现。当然你下一刹那出现的跟前一刹那已经不一样，但是又很劣势，又很劣势啊。所以讲池内根生及池外世界啊，它不是恒常住的啊，它是顿生顿灭的啊。这个也可以看得出一切法是无我的，是毕竟空的啊，是容易体会的啊。若以死位，此事最后舍弃；若以生位，此事最先来执。若虽非死我死法，而一起生死，必此为总报足也。那么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临命终的时候，前五是会先败坏，因为前五根会先败坏啊，这个色身会先败坏啊，地水火风次第的败坏，这个前五根一败坏以后，前五世的了别性就不存在了，这个时候只有剩下一个第六意识。所以我们这个最后的临命中的苦啊，生的苦啊，这表现在前五世的苦是很微弱，因为这个根一败坏以后啊，前五世的了别暗顿了，但是辛苦是很厉害的，爱着这个世间的眷属啊、财富啊，如深闺脱壳。所以临命中的时候的苦多数是第六意识的辛苦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第六意识还在，明了性还在啊，那么慢慢的前五识不活动了，就像剩下第六意识单独存在，那么在慢慢第六意识也慢慢消失掉啊。那么当第六意识完全都不起现行的时候，就这个人进入梦觉了，就是有第七跟第八。那么梦觉有的时候是很长，有的时候很短，那么梦觉完了，有些人梦觉会梦觉好几个小时，有些人梦觉很快啊。那么梦觉完的时候就变得中阴身了，第八识就离开身体，这个第八识一离开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色身就是无情物了，就是不是有情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死的时候啊，第八识是最后离开。我这第八识的离开啊，还有差别啊。说这个，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啊，假设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是善业起现行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温度啊，会从脚部开始冷起啊，冷到头部去啊。如果临命终是恶业起现行，那么你第八识啊，跟温度的离开呢？是先同步先离开啊，头部先冷到脚部去啊。大毗婆沙论讲一个偈颂啊，说啊，鼎盛衍生天，人心恶鬼附，地狱脚板出，旁生膝盖里。说这个鼎盛，你这个第八识啊，最后是在头顶上离开啊，全身都冰冷啊，只有头顶还热啊，最后从头顶离开啊。这个人是一个圣人，或者是往生阿弥陀佛国，超越三界的鼎盛。衍生天，在眼睛的时候全身都冰冷了，眼睛还热，这也不错，升天啊。鼎盛衍生天，人心，那么最后在心脏的时候离开，做人。恶鬼腹，在肚子的地方离开，这个到恶鬼道去了。地狱脚板出啊，全身都冰冷了，脚板的时候还热，最后从脚板离开，这个人就要超度了，到地狱去了哈。那么地狱脚板处，旁生膝盖里，这个畜生道从膝盖离开啊。所以这个第八识的离开的这个部位啊，还 还有差别的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三业起现行或者是二业起现行啊。那么总之第八识最后离开啊。那么我们投胎的时候呢，第八识先来，先来之受啊，就是无名原型先有一个业力，有业力里面呢、啊、就有一个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一进来以后呢，跟我们这个父亲母血一接触的时候，就创造一个名色，这个时候就有第六意识了啊。名色六入，沿着鼻舌身啊长出来，就有前五识了啊，乃至于后面的各式各样的升起了啊。所以说啊，他是气候来先做主公啊，虽非使我使法，而一起的生死必以此为准报主啊。虽然第八识是顿生顿灭，顿灭顿生，它不是一个真实不变的我跟法，但是就着这一起果报的生死呢，以它为果报主。就好像说啊，这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到底是有没有人的呢，就看主人在不在。这个房子主人不在的，这个房子是无主物了啊。所以这个房子是不是有主物无主物，看主人在不在。说我们这个生命呢、啊，到底是有情无情呢、啊？就看阿赖耶识在不在，不是看第六意识，看第八识。第八识在，这个就是有情，这个生命还没有结束。你一杀死他，就是断有情命。啊，说这个第八识离开，这个就是无情了。啊，你破坏它、啊、就破坏根本了。啊，说一起的生死以第八识做果报主体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讲啊，气候来先做主公啊，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他最后离开，可能从头部离开，也可能从眼睛、心脏、腹部、膝盖、脚板啊，各式各样的地方离开啊。总之，他是最后离开。那么来投胎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是先有一个阿赖耶识先来投胎，然后再有第六意识，然后再有前五识啊，那么是第八识先来。那么在这一期生命当中啊，它是一个果报的主体啊，是一个有情众生的果报的依止处啊。那么它能够直受这一期的果报，不是不往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第八识的自相、因相、果相啊。那么这是说明这个在凡位的时候的第八识，再看丙二无漏的清净识啊。不动地前才舍障，金刚道后一手空，大眼无垢同时发，普照十方尘刹中。那么这是说明第八识的转依的情况啊。那么第八识的转依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不动地前，就是在这个不动地就是拔地，不动地在之前就是第七地啊。那么在第七地的时候呢，这个七地的菩萨，这个眼行地的菩萨，我空法空之位一现前的时候啊，当然这个我空法空现前是在第六意识现前哈，第六意识修我空观法空观啊，就把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我相随啊，那个具身的我执给破坏了。那么具身我执一破坏以后，阿赖也是那个我爱执场的功能就消失掉了。这个第八识就不再扮演我爱职场，那个自我的角色就不再扮演了啊，这是他第一个转变，他的性质就产生一个转变啊，就把这障，这个障就是阿赖耶，就把阿赖耶的功能弃舍掉了啊，这是在七地的时候啊。那么他第二个转变呢，金刚道后一手空，那么他第二个功能是一手的功能啊。这个一手就是因果的意思了，它能够见地染尽的因果。这个在这个旧的翻译，罗审大师翻成因果啊，所以阿赖耶又叫第八识叫因果识啊。但是新的翻译啊，玄奘大师翻成一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因告果啊，这当中有差异啊，时间有差异，体性也有差异啊，叫一手。那么第八识的一熟功能要到金刚道后，就是等觉菩萨的后心啊，成佛以后，金刚道，金刚道就是 等觉菩萨到最后的那一最后那一念心，那一念的坚定的禅定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，叫金刚道。那么金刚道以后当然是成佛了，到成佛以后啊，这一切有漏的种子都熄灭了，一熟的功能也消失掉了啊。所以这第八识的功能有两次转变啊，第一个是不动地前，在第七地的时候转变一次，在成佛的时候又转变一次啊。那么就传承了大圆净智啊，大圆无垢同时发，普照十方尘刹中。这个时候大圆净智跟无垢识啊，这个大圆净智是约着他的智德，他所成就的智慧来说哈，这个无垢识是约着断德，断烦恼这方面来说啊，一个智慧的智德跟断德啊。这个时候大圆净智是无垢识两个同时发动，那么这两个发动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作用呢？普照十方尘刹中，普遍的能够照料十方围城的佛土啊，那么完全清楚明了啊，普照十方尘刹中啊。好，我们看呢，欧佐注解，此事有种种名啊，这第八事有种种的名称。